家好，这里是野地电波，我是歪。
大家好，我是多少。
哎呀，那个这两天天气有点冷哈，多穿点吧，突然又降温了。
清明时节，
雨纷纷。对，我还说一下我们那个野史社断更了哈，因为很简单，没啥人投稿，只有侯女王，又提侯女王，成了他专场了。都不想跟，不想听他一个人在那儿念。
如果有投稿的，还是可以发给机器人。
发机器人嘛，我们反正这个东西也不那个强行来弄他嘛。不能为赋新词强说愁噻，就随缘嘛，有人投我们就跟嘛。
是。
然后还有就是加群啊，微信好友搜“野地电波”的全拼，然后添加一个好友，他会拉你进去。那就废话不多说，今天直接开始今天的故事，是我的一趴。我今天给带了个啥子？今天这个有点意思，然后而且今天这个人很知名。我个人觉得可能大家都认识。但是我们这儿先卖个关子，先不说是哪个。对，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广安。
广安。
对，有没有啥子印象嘛？
讲过了嘛，陈其礼的老家。
哦，真的啊。
啊，当时说的嘛，四川广安人。
哦，对，他是
小平故里噻。
哦，小平故里，然后广安是四川东部的一个城市。还是历史也很悠久了，大家得空去耍一下嘛。我们作为四川电台，以后我们讲到四川的城市，我们都简单提两嘴，介绍一下。不然光说我们讲那个。
广安属于南充的。
反正是东边嘛。我唯一有印象啥子，就是因为从小广安的朋友比较少哈，我有个印象就是前两年那个 BB 正火的时候我有个兄弟给我说这个广安去学啥子，学修矿机主板，说的那个够挣钱。
可能这个行业又复活了，这两天
前几年的时候
这两天又涨得比较凶，但是挖币的比较少，然后朋友现在干啥子？
现在在中巴 KTV 里面带小妹儿。
那确实这个数字货币骗局碰不得哟。
他还是搞上游的，还是修矿机组。
要不得，要不得。
对啊，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看到一个，然后就说的他们耍那个现在是耍到啥程度了哈？我们这简单插一句，不是长得凶嘛？就加杠杆买了一伙。头一天是10万块钱。第二天上线的时候变15万了。想哎挣钱了噻。一看账户归零了。
为啥子？
在他昨天晚上睡觉的某一个时刻，有
一
秒钟，
他讲了
一下，有一秒钟，
他爆仓了，他杠杆，因为他加了杠杆，他就爆仓了。
哦，你去耍嘛，所以这些东西，人家相当于网上就有个比喻哈，说运动员是他，裁判也是他，场地也是他的，他纯粹就是收割你啊，他
是
降了一秒钟，你说这个是不是弄你嘛？你24小时守到那儿弄你。
是，但是有一些那个更合法的途径，就是大家可以给那个机器人打钱。没有没有，乱说的乱说的。
会打一串那个地址是吧？让地址过来也可以。好，说回来哈，今天的事情发生在广安，是在2018年的时候，离我们比较近了啊。2018年的11月7号下午2点半。广安岳池县，
岳池县
，芙蓉派出所接到村民报案，说啥子？他们村上有个人死了。他们村叫蔡家沟村。我简单查一下，这个村比较偏，就是在岳池县都算是比较偏的。它又是属于哪个？芙蓉乡，那芙蓉乡又是最偏的。总之就是偏中之偏的一个地方。
就是下了那个车站，可能还要换5种交通工具那种。
哦，最后肯定是要走一截山路那种我估计，我这么说有点喜人家么？现在都村村通了，
就是
都有那个
嘛，
都有水泥固化的。最后
地理上，
最后是坐迈巴赫回去。最后到村口的时候，村口没有贴的迈巴赫，摆渡车是迈巴赫。
地理上有点偏，地理上有点。
非常有点偏，这个人呢还稍微有点特殊，
死者有点特殊，
死者有点特殊，还不是一般人，属于村里面的一个特殊人物，咋特殊呢？这个人叫蒋元文，
老蒋，
是一个残疾人，但是不是一个一般的残疾人，这个人他们村里面都喊他蒋白子，你有没有点猜到我说啥子了？
叫啥子？鳏寡孤独，啥子？鳏寡孤独残，
对。我记得我们江油当时都有两个嘛，最知名的我小时候李瞎子，后来有个曾瞎子，
就是先生嘛，
哦，先生，
风水先生，
风水先生，命理先生，这位呢叫蒋白子，号称蒋半仙，
哦，
对，刚刚杜老师说那个鳏寡孤独残，就是搞这些的呢，一般容易在这5种里面出现， 我鳏寡孤独残呢，简单介绍下，就是死男人的一种，死女人的一种，死娃娃的一种，死妈老汉儿的
父
母的一种，还有残疾人，就是鳏寡孤独残五种哈。
嗯，
我们这儿简单介绍了讲慢些。蒋老师年轻的时候呢，还是也是勤勤恳恳靠双手吃饭。
嗯，
从小书读的少嘛，就学手艺，他是个石匠。
嗯，
当时呢就勉强搞这活轮把自己养活。他是咋个残的？他不是先天残疾，他是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石匠就要上山去开采石头噻。
嗯，
交给一个巨石把腿给压断了。
嗯，
从此以后呢就成了一个残疾人。也可能是因为成为残疾人呢，就感受到了世间的这些凄苦啊。
嗯，
这惨的事情就入了他的法眼了嘛。加上当时有一个他是有另一半的。
嗯，
但是。
走了，
走肯定这个跑了嘛，就把他抛弃了。蒋老师体验到人世凄凉之后，可能就
上山修道，
哦，就悟了道了。总之，成了他们村里面的一个算命先生，而且也开始给自己就编点故事嘛。他这个腿是如何如何嘛，总之就是命中注定他要来普度众生的。
嗯嗯，
自己要先入地狱嘛。而且这个人呢，因为小的时候呢，可能学了一点中医的，抓点草药啊，
嗯，
这点山上随时采点药啊。其实我最主要还是在这穷。
嗯，
有些小病小灾也没
自己救自己。
哦，自己救自己。而且他们那个村子不是偏嘛。
嗯，不方便
哦，不方便，所以说呢，就刚好又有点这个本事，就融合到一起，就在村里面开始给人看病，给人
五合一
哦，
融到一起了，
是这样子的嘛。
嗯，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嘛，
嗯、
就是啥子北方那边的信仰噻，五、
嗯、
一往往都是搁一起的，就开始掐一下、算一下，抓点草草药，化点符水啊这些，给人治下病。而且他呢，有点会做事，从来去别个找他说好多钱。他都是你随缘，
嗯，
而且别个给他钱，他不碰，他不碰，就你放到那儿就放到那儿，
嗯，
你就走你的办事，我也走我的，我们家也从来夜不闭户，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把你放那个地方的钱拿去用就是了，从来不藏，
嗯，
但他对外说的是，他给自己家里面下了咒了，
嗯，有个结界，
哦，有个结界，大家不敢去动这些东西，而且我觉得呢。从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这个人呢确实穷，家徒四壁也没啥东西，
也偷不到啥子。
警察到了现场之后一看，就死得很奇怪。首先，这个人据村民说身体很好。
嗯，
农忙的时候嘛，因为他不是全职的算噻。
嗯，
你要找这些钱，找些苦命钱，不可能全算命，他还去帮人家放下羊啊。
嗯，
采点草草药嘛。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对，的农活。据说是农忙的时候背东西要背一两百斤。这个人虽然年龄有点大了，但是
体力不
是很好的。
嗯
嗯，加上在村里面又有神秘背景加持这个事情，
嗯，
其实一般也没有人去惹他。
嗯，
但是警察去了之后发现，这个人很明显头部和面部是遭到反复的击打。
哦，那有点惨哦。
而且是那种泄愤式的击打。
嗯，
不是说去了两个山哈，啪啪两伙搞定走了。
嗯，
不是的，是一阵狂敲。
嗯，
对，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的死因，他不是被打死的，
嗯，
他其实是被窒息死的，
嗯，
咋回事呢？大家听到这个第一反应是，那是不是有人拿个枕头把他按到？不是，这个人的肺部和脸上，就整个头有大量的草木灰，
哦，呛死的，有点像那种。
警察去了之后，发现他的头是被用一个啥子？用那个草木灰堆了一个，大家见没见过搅拌水泥？
嗯，
用水泥那个灰先围成一个盆子一样的形状，
嗯嗯、
然后里面加水，
嗯，
然后慢慢拌。他的头那个地方是围成一个那个东西，
哦，
相当于就是在他死之前是有人把他的头那儿围成了一个盆，然后往里面倒水，用那种草木灰的糊状的东西把他给捂死的，呛死的。
嗯，他的枕头就是一个那种水泥的那个堆堆堆成的山的那种
草木灰的那种堆堆。对，村民也给警察说。他们当时去了之后，是一个叫小左的人，离他们家比较近，
发现的。
去了之后，因为先看他躺在床上嘛，因为他们家是不关门的哈，甚至可能都没得门，他施法的嘛，他说，就进去喊他，就发现没得反应，
嗯，
就看着床躺到就被子一掀开，发现哦，有血，有草木灰，才发现出了事了。
嗯，
大家当时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想把他喊醒或者想救他。就把这床拖下来了，所以警察吃一个啥子亏呢？去了之后，现场已经被破坏了。
嗯嗯嗯。
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奇怪点啊，这个人的床铺很湿。 很是我开始看纪录片的时候经常说的，这个是不是因为他那个是平房嘛，他那个房子我看都不算是平房了，都更像是一个用水泥和树枝搭的一个棚子一样那种感觉，
简易棚子，
不是用正规的房子哈。
嗯，
经常就说你这个是不是长期扯地气起来受潮了。但是旁边有人说不可能这么潮噻，你有地
潮的都湿了
啊，你家里面潮你不可能在湿的床上睡噻。
嗯嗯，
而且它很多地方都是湿的，床铺、被褥、墙壁，这都是湿，不是潮湿这种湿，是纯粹上面就被泼了水了。
嗯，
第三就是外面的地面上，他们家外面的有一节是水泥固化的，地面上有一个也是草灰堆成的那种，就是我刚刚说的搅拌那个
水泥
那个样子。哦，外面有个这个堆堆，警察就开始四处走访，因为这个人呢在农村里面那个地方比较偏僻，但是他还是村里面大家都认识他嘛，离他很近有个娘娘说，有一天晚上深夜，就是头一天晚上深夜哈，好像听到一个短暂的呼救，之后就没得声音了。第二是啥子，案发前两天他养了两只狗，
狂吠，
不，有一只狗
死了，
丢了。
哦，
最神奇的是丢的那一只就是两只里面最喜欢叫的那一只，另外一只不咋叫。这个就是说有人是想要把这个有可能会
先把这个机关，先把这个机关给它破了，
给它破了。这个狗是被偷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警察就觉得应该是啥子有预谋的。但是扯过来想哪个要去弄他嘛。这个人又穷，对吧，而且又是个算命，他又没得啥子特别复杂恩怨啊那些，
又不构成威胁。
警察就先看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嘛。我刚刚说他穷，他穷到啥程度呢，他主要是除了平时算命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帮人放羊。一年4000块钱。
哦，
政府每个月还给他500块钱低保户，这是吃低保的一个人。他有啥钱嘛，把这东西加到一起，但是回年走在农村里面也就对他有这个印象，小孩他的钱不能随便拿，对吧，有神秘背景嘛。其实我看了这个时候我想起一个东西，鲁班书里面好像确实有这一招叫拴马桩。
啥子意思啊？
就是有个法术叫拴马桩，他念了之后你不要说钱拿不走，你人都不能动。
哦，
我之前听过几个朋友给我摆过，还有几个那种老辈子知道吗，也是农村老辈子
遇到过，
就是他们遇到过，他们学木匠的都要学鲁班术嘛。那鲁班术不是有两步嘛，啥子上步下步。他就说里面有一招都叫拴马桩，他可以让你
定住了，
定到那儿。但是这个就很神奇哈，我们就这么一提。而且这个人呢也没什么其他的嗜好，不抽烟也不喝酒。社会关系相对不是特别复杂，唯一就是有一个点，这个老几前段时间他之前我们给别个借了几千块钱，然后加上别个给他一年放羊的钱，一共是10000块钱，对他来说很多了。他就有点得瑟，他在村里面就到处说我有存款10000块钱，那么
外面富，
我也放屋头的，顶到儿啊不能拿，他觉得自己是外面富了嘛。所以当时有很多人都晓得这个事情，晓得他有一个10000块钱这个事。
张扬了。
对，警察就先把办案的目标定到啥子，有可能就是盗窃。然后被发现了，
才露白了。
对，露了白了。找来找去，他们村里面就两个人符合这个，一个呢是村里面一个小混混，外号叫杨鸡。就是我们喊的杨鸡子，
杨
洋的杨哈。
杨鸡子啥意思呢？
杨鸡子就是你
精神萎靡。
哦，精神萎靡，瘦弱。
那种
人，就你这种人，哎，跟个杨鸡子一样。穿个衣服都是空的，这种后头。
好，这一期四川话教学就到这儿。
其实我理解哈，就是有点啥子，更恶毒版的。细狗
啊，对对对，
因为细狗主要是说形体上嘛。
细狗是那些健身队不健身的人的一种蔑称。
对，但是杨鸡子还有精神上的，就说这个人除了细狗之外，精神上也很萎靡。那种很猥琐，甚至于哈那种感觉。杨鸡子这个人呢，曾经有过前科，盗窃过，抓进去又放出来了，而且呢，他一段时间之内，他的那个消费跟他的收入
不正常，
不成正比。
据猜测来源不明，
也不可能谈不上据嘛，反正用的钱跟他不上班又有钱用，就那种感觉哈。
就跟我们两个一样。
你，我还去跟人家放牛，每年挣4000，每个月500块钱低保。
我是算命。
第二个是啥，就是报案那个人。这个大家经常，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嘛，经常犯事的人都晓得，一般警察肯定要怀疑报案的人。
小作
哦，啥子死了啊，或者是失踪了啊，尤其这儿再告诫大家一下啊，想杀老公想杀老婆的，死了老公一般先怀疑老婆，死了老婆一般怀疑老公，反正大家有啥子事情好像说嘛，
是，
就是这个报案人小作，
小作，
对，这个人据他跟警察说，当天他发现是因为他身体不舒服，
想去找老姜看一下，
哦，看一下，抓点湖水喝啊那些。因为小左他们家离这个老姜也比较近，肯定比他们村上或者是镇上的卫生所近。
嗯，
小病小痛有时候爱去找下这个姜伯去。
嗯，
就去了。结果他去了之后，我就发现姜伯死了嘛，所以他报的警。
嗯，
警察怀疑他这一点除了他是报警人之外，还有一点啥子？这个人也没啥子钱，没啥工作。
嗯，
而且最重要的是姜伯就是帮他们家放羊，
嗯，
所以是他们家给了姜伯先4000块钱。
哦，
是他有可能比如说没钱，他晓得姜伯先拿钱，他想去又把钱偷回来，就被发现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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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结果警察往后查来查去，就发现这两个人时间上都做不到，
有不在场证明，
相当于有不在场证明，
嗯，
时间上不具备作案条件。那除了这个就查其他的，警察又有另外一个怀疑，就是那有不有可能是某种情杀或者是报复，就是不是从
仇杀
的，不是从他钱去的。因为当时警察就认为他平时帮人看病啊啥子，就是个，就是一个
吃血钱。
对，还有啥子？他是一个老光棍，有的时候帮村民一些女性看病的时候，难免有些触碰啊那些
身体接触，
是不是偷到捏了人家一把，摸人家一把，然后人家不舒服回去给老公说了，
嗯，
老公来报仇，说你给老子借了这个机会，神神叨叨搞这些，
说得走。
哦，还有个啥子？你不要说，别个蒋伯现在乡间还是有点情在的，因为这个老几年轻时候长得还算称赞，
嗯
啊，虽然是个白子，在他们乡间当时就传说。20年前的样子，他跟到他们村里面有个女的有一腿，然后据说的女的还给他生了一个私生女。
哦，
警察查一段时间发现也不对。第一是啥子？其实他很少触碰，一般比如说按一下、捏下血啊的，都是背上啊这些地方，而且一般都有人在，
手脚还是比较干净嘛。
手脚比较干净，我觉得可能也是怕这个事情把他的那个光环给去了。吃饭重要吗？还是得摸一下重要？对吧？第二，确实有个所谓的传说中的私生女，但是呢，也不晓得是不是他的，这个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人家那个私生女的妈老汉儿几年前就死了。
哦，
没人去找他寻仇。
嗯嗯嗯，
在这个地方呢，就陷入了一个僵局。
嗯，
警察觉得好像四处线索都断了，
找不到线索。
想来想去，那又是啥子呢？突然有个脑洞，就说那会不会是同行报复？嗯，哦，这个村的业务就要你一个人做完了。
海角电台来把那个野地杀了。
我们跟他们还是不一样。莫提他们上期节目里面号召别个莫提我们，就开始在村里面找，比如说有没有人村里面也搞这些，因为大多数是兼职嘛，就是说有没有对着感兴趣，或者是各个村民里面有没有在研究这个的，就在开始大范围的找这个事情。结果这儿还没有找到好多，突然来了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啥子？有个小孩反映说的，在11月6号下午，他腰板儿。
腰板
儿，腰板儿呢就是脖，
小脖，哎，啥子？
他们北方不喊小脖吧？就是大脖那个脖。
小叔叔，
板儿就是脖哈，就是脖脖的意思。
就是他们老汉儿的地位。
哦，他们那儿最小那个地位，腰板儿嘛，小叔叔。
嗯，
他小叔曾经去接他放学，在路上给他提了一嘴啥子？这两天的魔王蒋白在这儿跑了，
哦，
死了。警察一听，哎，不对，
除了小左，应该不得人晓得。
我们是11月7号，小左都是11月7号报的案。你们幺二11月6号都喊你莫去，说死了人了。那这个对不对吗？找到本
重大嫌疑，
马上就找到这个人。这个人叫啥名字呢？这个人叫王邦勇，一伙就把他调到派出所去审讯。不审讯倒还好，一审讯发现这个人，有点嚼嘴巴。我这儿有段音频给你听一下嘛。
你明天不是就把身份证身都要做？你没翻新，你没屌，我又要的，我要翻新，明天就能做，那就起来不到，你死了不让算。你的心头那么狠，屋里还要死一半，什么叫得凶？你死了弄都没得哪个用？你没跳，你没拽，死了要挣快快。
啥感觉嘛？
他这个属于是 freestyle， 属于是那个 Shady， 我要 diss 你。 他是属于这种味道的。
这个幸好也没在榆林去表演，不然又是迪士尼。
他属于 No MC 那种，
属于 Damn
bro， 干干你。他纯粹这个是一套大贯口，
他这个
我真的没听懂他在说啥子。作为一个四川人，我这听得懂一只言片语吧。
他是那个的嘛，你莫拽，你莫屌，
哦，你莫拽，你莫屌，
死了爪子爪子。
是是是，
啥子你莫歪，死了要成块块。
哦，是是是。
他就是一伙连招，就在审讯的时候，这个人是非常的不配合，要不然就是骂民警，要不然就是啥子装睡，一会儿他睡错了。一会儿他沉默了，一会儿就是疯疯癫癫的那种感觉嘛，反正是
各种不配合噻。
各种各种的不配合。这儿呢，我们就介绍这个奇男子，还是有点扯。这个人叫王邦用，1973年的时候生于岳池县蔡家村里面的，他就是村里面的人，家里面世代务农，条件一直是有点差的，在他的记忆中，农忙之余，他们老汉儿就很爱沉迷于算命。这个事情，经常就在床上躺起，拿到一本啥子各种各样的天书嘛。我看了呀，他们看的书其实都不算是正经的书。
我晓得，就是小时候你在去庙子里面旁边摆那种地摊，
红颜色的封面画了个菩萨，
多薄的那种书，
就是那种，要不然就是黄历搞的写的东西，啥子梅花艺术啊，那啥子哈。就拿那个看，而且他们老二遇到任何有啥子问题，就老爱说一句算了。这都是命中注定的
哦，
所以在这种氛围底下呢，这个王呢就从小对算命卜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学习上嘛也并不咋个上心，有的时候呢还经常用他们老二的口吻来到，比如说说为啥子读书不好读啊，上学为啥逃课啊，
命中注定，
学校风水有问题，黑锅，我学不好。他们父亲呢听到这些呢，反正也不去怪他，就说啥子，哎，算了，这娃没得读书的命。那与其这么，干脆早点回来挣钱。所以这个老几小学毕业就没读书了，年龄稍大一点。
小学毕业就没读书，
肯定嘛，七几年嘛，很正常噻。就回家务农帮忙，最后呢也学了个手艺，好像是修啥子机器嘛啥子。其实这个老几虽然说哈有点神，又有点不爱学习。但是脑壳是好用的，说这个修机器这个还技术还可以，所以在有一段时间他是挣了点钱的，一个月各种东西加到一起嘛，最好的时候因为机器坏了就要去修嘛，所以他们村里面有个厂嘛啥子，就给他发几千块钱工资，在当时可以的，但这个老几啥子，反正来了就要花嘛，对吧，都是命中注定嘛，花钱就有点大手大脚的，所以也没啥子积蓄啊这些。而且因为脾气很差，怎么说好像有点高抬他，但是有点恃才傲物那种感觉嘛，因为他有技术嘛，在这一块他就很厉害，所以经常跟老板吵架，甚至跟老板动个手，
觉得自己要不完了，
哦，
技术骨干主要是，
对，偶尔来不来都是不去上班，老板问为啥子，我算了一卦今天，今天上班我要找，
那确实神神叨叨的，
反正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那肯定最后就失去工作了噻，也出去务过工，也不顺利，后头又回来他要逆天改命，他逆天改命怎么办嘛，就是研究命理噻，天天就更在屋头看了那小红书，那小红
博书，
小红一本本的那个博书，在屋头是看了一本又一本，总是幻想某一天他这儿整对了，那儿算对了，就可以逆天改命。
他不是给别个算，他是自己学。
据蔡家沟村的村民介绍呢，他们家是村里面最恼火的一户，
每况愈下。
因为他们家实际上是有两兄弟，除了他之外，他有个哥，但是他这个哥，你想摊到这么个地位，天天在屋头研究小红书，要逆天改命的，他们哥一个人打工，要养七张嘴，还两个老的，你想嘛，他们哥就觉得压力特别大，所以干脆他们哥就跟他说，我们俩分家，我管老汉儿，你管妈，
怎么分啊？
啊，对，因为他们
这个是分得清楚，
不很正常，因为你分就涉及到一个老人赡养问题，所以就是一人养一个，是这个意思。就王邦用就跟他们骂，王邦用开始分到家之后，因为没得钱嘛，因为他们哥不管他噻，你不能一天在屋头看小红书嘛，对吧？你刷小红书刷多了，又成不了网红，又拿不到钱，
是
还是要找点活路住噻。他就开始也跟他们哥出去所谓的跑线路。其实就是电网公司修电塔搭线啊那些东西，但是他这个
电工
他这个呢比较懒，他们嫂子说他住一天耍两天，
哎，太恼火，听到都是恼火的这些人。
他们侄娃子说有的时候经常在屋头待到少这几天多这两三个月，
嗯，
然后没事啊，就中间就出去吃碗面，
嗯，
姜点面啊这些，
叫姜点嫂子嘛，
姜点嫂子翁们，然后下午呢就买点菜，对吧？偶尔周末露下营。吧，然后
那听到事业恼火，
晚上去喝
喝金量，
然后没事了就打台球，
太恼火了，
恼火嘛就听到好恼火，
纯粹三爷子，
真的太恼火，
这种人要远离哈，
远离，身上烟都要揣三包的，粉丝又少，现在不是刷小红书粉丝又少，拢共两千多个，
是就把那两千多个盯到嘛。
几乎就不出门了，后头回去经常这样子来来去去，后儿出去打工几天几个月回来。后来慢慢都不出门了。他们妈叫秦宪珍，后面记者采访上，他们妈也给记者说，这个人确实不爱做农活，而且有的时候容易一时兴起，
嗯，
三分钟热度。有一段时间又说啥子，我要去整片苞米地，在屋头种苞米，
嗯、
就是种玉米，
嗯、
我们这边还包谷，种不了几个月，又不了了之，壳儿就黄起了。
啊，就是懒。
哦，他在屋头其实帮他们妈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他们妈种了点红烧地，他去帮他们妈捡下弄红烧。
嗯，
要不然就是睡懒觉。就平时反正就搞这些事情，而且这娃脾气还大，
嗯嗯嗯，
跟他们嫂子也动过手，跟他们妈也动过手，
祸害祸害，
对。但是在他看来，这些事情都是肯定哎
命
嘛，命的问题嘛。
嗯，
说回来，介绍完了他，我们来说下审讯。那这个审讯工作，他警察这样子不配合，咋弄呢？
嗯，
警察呢想来想去，也想了个奇招。
嗯，
你不是神神叨叨的嘛，
嗯，
对不对？你不是喜欢搞玄学东西嘛？
嗯，
这样子。哦妈哟，你既然振振有词，
嗯，
我们现在马上把你拿到殡仪馆去，你对着蒋白子的尸体赌个咒，你就说不是你干的，你就说你清白的，我们就把你放了，
还真收拾得到人了。
结果直接吓到发抖，听到这个，
哦，
立马就交代了。但之前还是扯了谎哈，说啥子？有两个王邦勇，这个是另外一个叫王邦勇的
分身。
还有就是我不晓得有一天哪个给我附了身了，抓啥子？他扯这些的，警察不管这些，反正是你干的，对吧？我不管是你附了身了，抓啥子？
嗯，
这里警察就喊交代他说嘛，你既然动手，你为啥子要去杀人家蒋白子嘛？跟你又没得啥子关系，
嗯，
对吧？你说你没挣到钱，人家蒋白子也恼火的嘛，
嗯，
要钱你收啊抢啊，你找个有钱的噻，
都是苦命人的嘛。
对，王邦勇就说。他在家里面天天刷小红书，看小红书，算来算去就发现了，他这么多年之所以不顺，
有人在整他，
因为有人克他，
狗东西。
村里面克他这个人是哪个？就是蒋白子。
咋求到说的了？
蒋白子属火，
哼，
火带一把钢刀。没带钢刀，带不带钢刀我晓不得啊。蒋白子属火，他王邦勇呢又属水。按说应该是水没火对吧？
嗯，
但是呢，王邦勇这个水是小水，
嗯，他那个
那个火是天火，
要把他烧干，
我要把他烧干，他就觉得糟了。我这么多年原来一直是因为他，我必须要想个办法。但是想啥子办法呢？人家首先法力高强，
嗯，
因为他信这些，
嗯，
他就是真的认为蒋白子法力高强，
嗯嗯 嗯， 嗯。
第二，命也本身比他强，要克他，
嗯。
所以说必须要想点办法，就要借助天时地利人和。啥子办法呢？看天气预报，发现过一段时间要下雨，还有等到下雨的晚上，下暴雨的晚上，
还是比较单纯。
去动手，
嗯，
果不其然，到了11月5号的晚上，就确实天降暴雨。他呢，就先去了一趟，把狗给人家弄死了。
嗯，
到了丑时的时候，必须要丑时，因为丑时属牛。他说他是在田里面的人。
嗯，
属，
嗯，
牛这个事情对他很有利。
嗯，
他就进去，因为蒋呢刚好也从来不锁门嘛。
嗯，
他就进去拿根木棒，蒋正在睡觉哈，冲进去就一顿乱打，头脚不分。所以为啥子这个人身上有那么多击打的痕迹？
哦，
嗯，结果打完之后呢，蒋先喊了一嗓子，闷响两声就坐起来了。
嗯，
一坐起来，他才看到头在这边，然后又照头打两下。蒋当时都在挣扎，想爬，就还在扭，已经打了很多下了。王邦勇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法力高强，我怎么打他啊？怎么打的还没死？于是就把手里面那个木棒放到在他们当时那个房子里面，那个房子很乱哈，就跟涛哥住的那种，啥东西都捡到屋头。
嗯，
找了一根，我看哈，那个恐怕有大腿那么粗一根木棒。
哦，
应该是一棵树的一个枝干的，可能拿烧火的、当燃料的，照到姜白子的头上就敲两下，刚好这下，因为姜白子是翻身想往外爬的时候，敲到后脑勺，
致命
一火就打败去没牛了。当时他转身就走，走到半路上突然反应过来了，又折回去，为啥子呢？他突然想起姜白子属火，我用木头打他打不死，
火要把木头烧了。
哦。
要用水，
对，于是想一办法，他就折回在房间里面找些草木灰，弄成那个搅拌的坨坨，然后混些水，混混混，把姜的头糊住，就弄成糊状嘛，就糊到头上，想把它憋死。结果一糊上去，发现哎，鼻子还在冒泡泡，还没死，所以他在水缸里面就舀水，最后又在他头那围了一圈圈，然后把头放在里面，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盆子，想把姜给淹死。然后都这样之后，还用房子里面的锄头去压姜的心脏，他相当于是这边一边憋他，一边这边把他肺啊或者啥子心脏压到了气排出来就死了噻。最后姜是这样子死的。所以说这个事情确实他是姜，首先我听完我觉得姜确实还是命硬，但确实他也成功了，所以至此他就算是交代了。但是这个人呢，有一点，他交代了之后。他一点都不觉得有啥子问题，他没有意识到就是我杀过人，然后我被抓了，我交代了，我会负很大的责任，我可能会判死刑啊的。他反而很轻松，为啥子呢？因为听他说，他的意思是说我终于交代了之后，我就不怕鬼神来找我了，我晚上就可以安心睡觉了。人嘛，杀就杀了，命里面他就是克我啊，我就是要杀他。也因为他的这个想法，所以说就在后面的法庭审讯的环节，出现了我们大家认识他的那个名场面。这里我放一段原声。
你不要在那给我哇哇叫，你就去害了我啊！你声音大，你当官的吃得好啊！我希望你这个是要冷静啊！如果不冷静，你拿枪来打我了。
确实是名场面，感觉在各种，他这个已经成为一个那种网络热门词语了，不要给我哇哇叫，有那种表情包那种了。
他就别做成表情包了嘛。我记得我们群里面最多的两个关于犯人表情包，一个是他嘛，
一个是
我要上诉，一个是不要哇哇叫，一个是我要上诉。对，当时我做这个案子也是看了这个表情包，看一看就觉得这个人很熟，但他到底是因为个啥子事情，所以才找了这个故事。
其实还多符合我们台的调性的，又装神弄鬼，又杀人放火。
这个就是王邦用的故事哈。后面呢，因为他这个是没有公布的，但是我在维基上面查到，因为维基有个页面很有意思，是中国建国以来被执行死刑的人所有的，所以说我不能确定他的真伪，但是
他应该已经被执行了。
据那个上面记载，他在2021年6月22号被注射死刑了。对，这个就是这位愚昧的狂妄的人的一生。
其实
这样结束，
其实你说的就是刚刚那个词，是我一直想说的，就是愚昧。就是第一个是愚昧，第二个是又懒骨懒手的，然后又相信这些东西，反正有点恼火，
就是愚昧。其实我觉得啊，想用玄学挣钱，或者说想用玄学吃蛋糕，这个很正常，而且也有人挣到，那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啥子？就是愚昧。因为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就要讲一个也用玄学，最后是吃到蛋糕的，而且一辈子都还炒的有点好的故事。就是下面一个故事。叫做神婆的复活，今天看我们的题目就看到嘛，半仙之死和神婆的复活，对，这里呢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我晓得有些朋友可能看到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故事，但是因为像王邦勇的故事，其实之前我就想出，但是他篇幅稍微短了一点，我看了一下，我跟杜老师想尽浑身解数讲了那么多废话，才凑了40分钟，
没有哈，我们没一句废话。
对，然后稍微呢，其实40分钟也倒是可以，但是我们台嘛，我们尽量把东西给做丰富一点。然后刚好上一期有一个评论，就说的你们也可以试一下把那种短故事但精彩的放到一起讲嘛，就做个集锦一样。觉得刚刚好，反正我也想做。
确实是这个道理啊，因为有些故事说你确实。他确实比较精干，然后你又讲不到那么久，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纯粹为了凑时长，但是因为大家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长会比较合适，或者甚至觉得我们有时候都说我们短了几十分钟，所以我们正好就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多讲两个，其实也是一种好的节目形式。
对，我们试一下， 啊，如果说大家觉得哎，我还是喜欢听一个长的，可以讨论。
嗯，
啊，我们跟大家讨论一下嘛，节目的形式啊，节目的内容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在群里面讨论。这里又再点一句哈，想跟我们有更深度的联系的，可以进群嘛。OK， 那接下来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哪儿？
嗯，
在我国台湾省。
好，
在台湾省云林县有个地方叫麦寮乡。
麦寮乡，
对，
这个字。
麦寮就是那个寮。
辽阔的辽，
不是不是，我有点煮出来吃，你看嘛。我感觉日本喜欢用那个字，什么什么辽，
是辽，它是辽是一
个建筑，
一个宝盖头，一个辽，
它就是
野火燎原的那个辽，
它就专门形容建筑的，好像。
辽是一种，
不好意思啊，文化有限哈，暴露了。天天就是你晓得的，打台球喝精酿的，有无所事事的人。在那个地方呢，有一户人家，老公叫吴秋德，
嗯。
妻子叫林光耀，还有两个父母，父亲叫吴愿，母亲叫苏梅。我觉得吴愿的名字还有点帅，他是这个愿的。
哦，吴辉吴愿的那个愿，
对，元年的愿。嗯，但这个故事呢，跟吴愿老师倒没得好大关系。
嗯，
这夫妻俩就是吴秋德和林光耀，在当地是知名的孝子，一家人其乐融融。但是就是他们这个妈妈苏梅年老体弱。
嗯。
所以说经常有点爱生点病，吴秋德呢一天就在日夜照顾他妈，而林光耀呢，可能人家确实婆媳关系处得好，
嗯，
啊，也风雨无阻，经常就去各个公关庙里面去为他们这个妈妈祈福，
嗯，
甚至有传说是他说的发愿的时候说自己愿意用自己寿命一年，
嗯，
来换他们丈母娘、他们婆婆的身体好起来，
嗯，这不是吴谢宇的话吗？
人家确实这么做的嘛。哎，你不要说这个事情之后哈，他就不管祈祷也好，还是他们老公照顾也好，他们那个婆婆身体慢慢就好起来了。
嗯，
但是过了几年，不晓得为啥子，也许就是菩萨来还愿了。你不是要以寿命来还吗？
嗯，
这个林光耀就开始生病。
嗯，
最开始是感冒，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发展的起不到床了。
哦。
对，越来越重。这个他们老公呢，还是好好生在照顾他，慢慢的时好时坏，而且为了治他们老婆这个病，还很欠点钱。
嗯。
然后这个吴老师呢，他们老公呢，慢慢的就开始要出去打工嘛。他是一个搞土木的工头。
嗯。
就按我们讲，有几十年前是懒子。
懒子。
是个小懒子。
嗯。
嗯。慢慢的呢，就要出去接点活，而且接的是偏远小活。这里我们就暂且不表，
嗯，
啊。后来时间到了1959年。
嗯，
这个林光耀突然病又翻起来了。
嗯，
这个吴老师听说他们太太不省人事了，已经，
嗯，
就直接把他送到医院。
嗯，
去了那天，医生说看不出来啥子问题。
嗯，
但就是没得了，直接，
哎，
直接没得了。那接到就咋办呢？就出殡嘛。
嗯
嗯，就在出殡那天，
嗯，
林光耀在众人面前翻起来了，正儿八经坐起来了，直接坐起来之后，直接开口对众人说。我叫朱秀华，我借林光耀的身体复活。
怎么选？
就这么选。而且这个事情到今天是没破的。
嗯
啊，很多事情我们讲的玄学故事到后面要破嘛。
嗯，
这个事情到今天都没破，人家这个林老太太后面是寿终正寝了的。
好，
我们慢慢讲。
嗯，
当时一伙按起来，这个情景不是人都要吓瓜。
嗯，
棺材里面坐起来说我是另外一个人。
嗯。
其实这个有可能是因为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嗯，
所以为啥子我们有个习俗是停尸要停几天嘛，
嗯，
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古代的时候可能医学不那个，要确定这个人真的死了，
嗯嗯，
哦，因为不然有的时候24小时、48小时他就醒了，所以第一反应是啥子？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得病把脑壳烧瓜了，或者是啥子？啊，起来乱说，有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延迟的，就是假死状态，然后活了之后精神出问题了，就
回光返照。
对，他们这个老公呢，就出去四处询问，除了医生去看哈，医生看就说的没得啥问题，口齿也清晰，
嗯，
不像是精神病，那就只有走玄学路径。他们老公就经常也到，就那段时间就到各个公关庙去拜点到底咋回事？
嗯嗯嗯，
很神的。他到一个庙里面去，把情况一说，庙里面乩童。就是台湾特有的一个乩童，就是专门通神的，神灵会附他身上的这么一个职业的人哈，庙里面都有。给他说了句更玄的话，一听把他吓尿了。
嗯，
所以你们老婆不是神经病，这个朱秀华是地藏王义女，你要好好对她。
好神呐！
他去了好几个地方，
都是这么说，
都这么说的，
统一说，
因为去了别个要起鸡嘛，或者是叫抛圣杯嘛，就是周楚那个，抛圣杯，他就说这个人确实不是你们老婆，确实没得病，他就是被借尸还魂了，借尸还魂了。那这个你说你是朱秀华，那你就问他嘛，
朱秀华是哪个？
朱秀华又是哪个嘛？你就说你是哪么起的嘛？于是这个林光耀就开始以朱秀华的身份给他们讲，他又是怎么来的？这个朱秀华，他到底经历了啥子？接下来就是他讲的故事。在1957年的时候，有个事情我们应该有点印象。在台湾那边啥子？823炮战。
就往金门那边
炮击金门。这个朱秀华说他是金门金城镇新街36号杂货店这家的女子。他18岁。他们老汉儿叫朱庆，妈叫朱彩瑞，在当时金门炮战的时候。就收拾了些金银细软，想要跑。因为当时听说可能国军要撤，要放弃金门岛。因为大家可能有了解哈，金门岛本质上来说是属于福建省的，它不是台湾省的。
是。
它实际上离厦门比离台湾本岛要近得多。
是是是、是。
所以说当时他们就准备跑，就咋跑？可能只有坐船嘛。坐渔船跑。结果他爸爸妈妈在船上的时候被炮击死了。只有他当时就逃到另外一艘船上，跟那个船上20几个人在海上漂，漂了几天，船上那些人基本上都死得差不多了，就只有他还奄奄一息。最后是漂到哪？漂到云林县台西乡武冈村外海，就是海丰岛附近。
还是漂到那边去了。
漂到那边去了，就被几个渔民给发现
了。
几个渔民就把他救起来，然后发现他身上有东西，有黄金首饰细软嘛，
又给他抢一遍。
然后呢，就有一点起了贪念。其实这个朱秀华也看出来了，他就这样说，他说的各位大哥，你们放我一马，东西都给你们，你们如果愿意救我，我给你们当奴婢也好，他说的哈，就是当佣人也好，嫁给你们也可以，求求饶一条命。结果这几个老几一合计，怕啥？怕把他救了之后报警，
狗东西，
就把东西给抢走了，
人杀了，
人没杀他，把船又推回海里面，
嗨。
那个就相当于死了嘛，只是没亲自动手弄他。这伙渔民里面只有一个是动了恻隐之心，想要救他，叫林青岛。因为这个林青岛本身自己没的子女，就想把他收为女儿。但是呢，这些渔民不听嘛，而且一伙渔民都很强壮那种，他一个人，那你如果这个时候要说点不一样的意见，搞不好把你一起弄死都有可能。所以他呢也就没有强行的那个，就只是说反正那就不开枪了嘛，再多开枪我都要死。这个人呢就还是把林青岛收拾了一顿，据说是挨了一顿。然后把东西一分就走了。但是林当时没要，因为他觉得这个确实太有损阴德了，他没要。果不其然，朱秀华后面就淹死了。但是呢，淹死了之后，他的魂魄就在海上飘荡，跟其他的鬼魂一起。注意哈，大家这儿不要觉得奇怪，咋这么悬？因为我刚刚说这个是朱秀华自己讲的故事。他现在正在给他家人讲，他朱秀华是哪儿来的。跟其他灵魂一起就飘荡在海丰岛附近，飘飘飘飘到哪儿呢？他们当时五条港有一个安息府，供奉了一个啥子？叫张李莫王爷。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到时候我们也会放个修罗池，就是台湾那种神像嘛，供奉那种。但是我们这儿介绍下张李莫王爷又是啥来头。先说这个莫哈，
哪个字？
张李莫是三个人。
哦，张
姓张的张，姓李的李，姓莫的莫。
哦，
莫小七那个莫。我也不晓得为啥子会提到这个。
我都不晓得哪是莫小七，
就是一个女演员，
好吗？
这个莫老师呢，本名叫盖托。盖就是那个盖伦的盖，
盖伦的盖，
托花托的托，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像是汉人名字嘛？对，他是唐朝的一个北方的胡人，是安禄山麾下的一名
将
领。对，为人呢很正直，也很富有正义感那种，能打能干。安史之乱的时候，他是跟到安禄山跟史思明造反嘛？他战功非常的彪悍，可以说是安禄山的左右手了，那种感觉。两边打打打打打嘛，唐这边有一个张巡，也是一个猛将，而且也英勇善战，也是一个很就是为人很正直的人。这边安禄山就久攻不下，就喊盖托去能不能追遁他，
两军交战，
他
两军交战先骂一顿，
哦，先能不能把他劝降过来。结果这个盖老师就去了，去了之后受到了张巡大义凛然浩然正气的感召。
他
他赔
翻
了，他翻了，他投了大汤了。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他把名字都改了，直接把胡姓改成了汉姓莫，叫莫英。而且协助这个张巡共同抵抗安禄山。最后还把安禄山给打退了。后面呢，又认识了一个李翰，这三位就是
张
李
莫
嘛，三位皆为异姓兄弟。
哦，传奇故事哦。
对，
大唐英雄。
到了756年的时候，安禄山不是被他儿子安庆绪杀了嘛？
嗯，
安庆绪就继续打他们，在一个城里面，他们三兄弟呢就共同抗敌。结果莫呢，这个莫英在战场上受了严重的伤，
嗯，
而且晓得在被围城之后，将士没东西吃，莫当时想把自己杀了，让将士吃他的肉，也要继续抵抗下去。结果他被哥哥张巡给看到了，张巡就拒绝说不能这么做，兄兄弟弟要死一起死，
嗯，
今天我们就死到这儿。最后三兄弟自裁以殉国，城还是破了。就因为生的忠义壮烈，他们几兄弟这个事情就流传下来，民间呢就逐渐开始拜他们，
就跟拜关公一样。
对，而且呢，据这个传说，这几位升天了嘛，之后唐肃宗还特别颁了圣旨，封他们三位为王爷，所以为啥子叫王爷？
嗯，
等于说追封了一个谥号那种感觉。
嗯 嗯, 嗯，
这三位呢，就开始死了之后又被封了王爷之后，就经常会显灵帮助百姓。
哦，
后来玉帝又看到他们三位的善举。之后去下了一道谕旨给他们三个，相当于就有一个不能说贬职，就给了他们三个一个任务吧，叫啥子？代天巡狩。
哦，
就有点替天行道那个意思，
嗯，
就是你们三个不是人民间搞好事，
嗯，
现在我给你们一个身份，
嗯，
你们这样做是正当的，
嗯，
叫代天巡狩。所以说呢，他们三兄弟逐渐就开始人民间形成一定的信仰。
嗯，
后头传到台湾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啊，这也是一个神奇的事情，就是啥子？台湾海丰岛海域有渔民在打鱼，然后看到天边一道光照下来，就去光那儿看，到了光那个地方就看到一个竹筏，筏上面就放了一个牌子，就说的是张李莫夫潜水。另外一个香炉，香炉旁边有三柱清香，那个清香袅袅升天，渔民就觉得嚯，这三位要好生拜哈，就把他们三个的神主牌，就是牌位嘛，请到了海丰岛上，所以在那个地方盖了他们的第一个台湾那边的庙子，
嗯，
经常就受他们三位保护。好，扯回来，朱秀华那几年就在这儿到处飘嘛，
嗯，
据说哈，因为这段有点扯，但是还是讲一下，他的魂魄还有他们同船那些魂魄的人呢，还去找这几个渔民报仇了的。
哦，
据说那几个渔民没事，后面就被附身了。旁边的人看到，就说那几个渔民那两年就喜欢在海边徘徊，逢人就自白，说我当年劫财杀人。
那么
而且这几个死的死，自杀的自杀，
嗯，
只有那个林青岛林老师，
嗯，
他呢，没有像这几个渔民一样分到黄金，就花天酒地。
他起了13年。
对，而且这个人可能本身也比较靠谱嘛，就为朋友借钱买了几些竹子，编了个竹筏，慢慢自己出海捕鱼。结果每一次因为有神这东西灵魂暗中保护他嘛，
嗯，
总是满载而归，
收获颇丰，
收获颇丰。后来呢，就慢慢的有钱了，成为一方富豪，总之得了个善终。
嗯，
这个林青岛林老师，
嗯。
这几个渔民呢，老是疯疯癫癫的嘛。后来逢人就说我当年犯犯啥错，就自杀了嘛。林青岛晓得这个事情之后，都晓得这个应该是他们那个冤魂报仇。
嗯，
所以还自己花钱给朱秀华建了一个小庙，塑了个金身。据说哈，我没去过，只要说写的是现在海丰岛还有一尊现代式的金身，穿的是洋装的女娃娃，
就是朱秀华。 嗯，
据说就是林青岛为朱秀华塑的金身。
嗯。但是这个人这发生在台湾也不奇怪，他们反正啥都要拜的。
哦，对，朱秀华把完成了复仇之后，灵魂就海上飘嘛，
嗯，
飘飘飘，就最后还是就交给这一片管事的三位王爷，
嗯，
看到他灵魂了，就说你也不飘了，你的冤情我们都晓得，你到我们这儿来。这三位是带他跟那个地藏王说了哈这个事情，带他去见了地藏王。
哦，所以他才是地藏王的义女。
对，地藏王就听他的这个事情之后，就收他为义女，而且地藏王认为他朱秀华阳寿未尽，命不该绝，
嗯，
所以要想办法把他弄回去。地藏王说：“你莫着急，我给你安排。
呵
呵”而且还有啥人，就是想要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信仰，说觉得要在民间再加强一下，说我们要派一个去，
嗯，
你要去附身，显个神迹，告诉大家我们在看着你们，
嗯嗯嗯。
哦，等了两年呢，地藏王把他喊过去，跟他说云林县麦寮乡有一个孝子，
嗯，
有一对夫妇很孝，
嗯，
到时候这个吴秋德的太太叫林王瑶，她的寿命老天规定的没办法，小女也是这样子，她寿命阳寿将至，到时候你就借她的肉身来还魂。
哦，我帮你续了你。
哦，所以说朱秀华就是这样子附到那个林王瑶身上。
身上。
嗯，现在我们回到现实界，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当然肯定是全台震动哈。
嗯，
我看资料说的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一定的程度的震动。
我都看过这个的，你说到这儿啊，我看过这个故事。
还日本啊，还有些人去找他这些。
嗯，
当然开始社会上就有讨论了啊。就是说的他有几点是比较就是能够让人信服的，为啥子说他不是精神分裂，因为当时就有很多医生站出来说，这个不就典型的二十个比例吗，就分了一个人格出来嘛，说自己朱秀华。但是有几点是不好解释的。
嗯，
第一，这个林王瑶是一个传统女性，不咋个识字，而且体弱多病，
施政方面的她更不懂。
对，
是不是这意思？
对，就是只会搞一些厨房里面的事情嘛。
嗯嗯。
但是她复活之后认字了。
哦。
而且朱秀华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十八岁的小姐。是的。
嗯，是十八岁的。大家闺秀，
对，我现在在这个林王瑶身上还不太习惯。这个大家闺秀是失职的，她复活之后，她还到他们老公的建材行里面去帮到打理生活、记账啊那些。
哦，
真的是很归顺的。
嗯，
而且还有啥子？口音也变了。
嗯，
一个是金门嘛，
嗯，
一个是这边，他们那边据说是靠近鲁港，他们一个说的鲁港口音，
嗯，
和金门那边是厦门口音，
嗯 嗯，
口音也变了。还有就啥子？常年吃素。这个小姐说她从小是信佛的，
嗯，
然后在家里面都吃素，林王瑶原来是要吃肉的，
哦，
后面就敢吃素，然后识字了，然后可以帮她打理生意了，但是突然又不会搞厨房里面的事情了，
哦，
因为识字不沾阳春水嘛，小姐嘛就不会下厨房。
嗯，
朱秀华把他们老公打理这个建材行一直到现在都在。
哦，
后面我们会放照片哈，叫德昌行。
嗯，
而且朱秀华跟她老公说，其实你在来海丰岛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观察你了。
嗯，
等于人选是选好的，因为她不是我刚提了一嘴嘛，他们老公因为要治病嘛，
嗯，
就去了海丰那边嘛。
嗯，
他们老公后面回忆说，是那两年有点这奇怪事发生了身上，有三个事情，我看很多资料都写了这三个，一个是他有的时候在那边不是。上班打工嘛，有的时候骑个自行车，他的同事都会说：“哎，搿砖上得吃哦。”
嗯，
老子看你自行车搿坐个女娃娃。
嗯，
他在想我没得呀，我一直是一个人啊。就经常有工友看到他说，在远处看到他骑个自行车，自行车背后载了个年轻小女娃娃。
哦。
第二，他们老公又回忆说，那两年是觉得身上有点重。啊，还有啥子啥子去吃面，点一碗面，人家老板问他一句：“你们两个人都点一碗啊？”他说你看错了吧，
嗯，
啊，但这都是比较神奇的事情了，嗯，我们都不去紧到扯。后来呢，台湾社会当然也肯定各种好事人都要去往儿碰嘛，
嗯，
比如说像六二年的时候写的最悬悬的说是蒋介石听到之后派哪个哪个去调查这个事情，嗯，但是我觉得可能应该就是医院里面的事情，就看了一下，
嗯，
当时陆军五医院就今天叫啥子成大医院六分院院长和啥子云林县的政府主任，这些当时就去看过这个林王瑶，因为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
轩然大波
反响嘛。当时就看到就说这个人精神表现自然，言语清楚，并无异状，眼光神情不像精神病的样子。
嗯，
而且最扯的是啥子？他后面是转院到陆军九二七医院。
嗯，
巧的是有个主任医师是朱秀华的金门的远房亲戚，朱秀华在就诊的时候看到他，直接就喊他叔叔。
哦，
这个人当时还不晓得为啥子新来了个病人嘛，突然就把我喊叔叔，嗯，后面旁边这些事情就有人给他讲了嘛，这个人啥子号称借尸还魂，他原来叫林梦瑶，而且我哪有一个这么大年龄的那个嘛，
嗯，
他灵魂是十八岁，啊，他身体都四十多了，
是，
所以医师想了个办法，这样子你认得到我嘛，叔叔，嗯，他就暗中把他老婆喊过，他老婆在那个医院里面当护士，
嗯，
因为这个人肯定认不到他老婆的人，
嗯，
结果那个朱秀华一看到他老婆，马上喊婶婶，
哦。
就像认得他们两个
就晓得他们两个的关系，
嗯，而且认得他们两个人，
嗯，
而且在这个之后，这个朱秀华的身上也发生了一些神奇的事件，
嗯，
比如说回到家之后，经常就给他们家人说，今天呢，我有朋友来找我，你们准备好凳子和烟，这边准备好之后，没人来，
嗯嗯，
就看他一个人对着空气在讲话，
嗯，
而且还听到那个椅子被坐吱呀的声音，
嗯，
嘎嘎吱吱的声音，
嗯。
烟灰缸里面还有烟灰， 问题是他又不抽烟，
越说越深了。
哦，就这些神奇的事情嘛。
嗯，
据他说朱九华说，他当年在海上漂泊的孤魂野鬼来找他了，
嗯，
来叙旧。这个朱九华常年吃素，自称能够开始，因为他有神奇力量加持了嘛，否则就开始号称他能跟神灵沟通。
嗯，
逐渐的呢，都在一些庙子里面去，先开始帮帮忙，后来就混成啥子，在那儿帮人家看事啊、收金啊这些了。但是他呢，一直都是免费的，帮信徒收金问事。而且他有个特点，他帮人看事不起鸡，不算卦，不画符，没得任何仪式，就是来了之后摆条。
嗯，
他来了就直接说因果。
嗯，
就说你那东西，最多就是刷香拜下菩萨就完了。
嗯，经常的，
经常的患者来了之后摆几句就对了。有个最神的说，那个老几是精神病患者。
嗯，
来的时候疯疯癫癫的，这个朱月华跟他聊了几句就好了。后面这个人常年都到那个庙里面当义工。
哦，
在这个地方他也就得到他的一个，也不是说发明吧，一个称号。上一个故事叫蒋白子。
嗯。
江半仙，这个叫柴姑，柴姑神婆嘛，他的外号就叫柴姑。这个事情后面之所以发酵这么厉害，还有一个很知名的人认证过他。
嗯，
大家可能晓得，台湾有个人星云法师。
哦，我猜就是星云法师。
对，1961年的时候，一个星云法师跟一个他的居士就去拜访过这个朱秀华。
嗯，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那个居士原来住过金门，两个人去了就开始对。金门的街景建筑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对上的。
嗯，
完了之后就写了一篇报道，发到了他们旗下一个杂志叫今日佛教。
嗯，
写了一个借尸还魂的传奇，相当于这个就在他们行业内也得到星云法师的认证，
盖了章了。
对，在自己的报纸上。然后这几十年哈，一直到现在呢，这位朱秀华老师后面都生活是很云静的，后面就开始慢慢的嘛，有信徒了嘛，
嗯，
就开始捐钱，
嗯，
修缮庙宇，修缮公馆。他后面是修了一个叫镇东宫，
嗯，
拜的是玄天上帝，他在那里当主持。
嗯，
我们还是会放一些照片，这位老师照片就很多，因为他活几十年，而且一直在当寺庙住持。最后是在6年前2018年5月14号身体机能逐渐退化，送到医院里面之后，医生一检查没任何病。
嗯，
但就是机能退化，
那就是自然死亡。
自然死亡，躺了10天。最后2018年5月23号回到家之后安静离世，享年97岁。
哇，这么近的事情。
对，据他媳妇儿说，曾经这个朱秀华给他们说过，当年地藏王给他许愿的是接受20年。
嗯，
但是由于他来到凡间之后，就是帮人看事、做好事、论因果、修缮庙宇这些东西完成的很好，这个任务给他许签过2回。
哦，
所以说已经是多活了很多年，刚好据说是刚好许签一家子。到2018年也是属于寿终正寝、阳寿用尽、功德圆满。
嗯，
对。后来举行他告别仪式的时候，他自己一直想要，就是说要两个人的身份，不能写灵王爷。
嗯，
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比名证啊啥子，有一个很现实的，那你是你传说是你说你是啥子朱秀华，
对，你身份证登记，
你身份证是灵王爷嘛。
嗯，
我现在就那你
那个死亡证明该开咋开？
哦，就问这个事情，执圣杯执不出来。
嗯。
始终指不出来，后面是把两位一起拜才指出来圣杯。
哦，
这也是个很神奇的点哈，就是大家看过这个出现都晓得了嘛，这个不用科普了。对，所以说现在灵王爷的那个牌位上是两个
名字。
后面是咋解决这个问题的？灵王爷发明朱秀华。
哦，
对，解决这个事情的。
对的。
但是后面还有一系列的，就是鸡零狗碎的事情，啥子哪个哪个又要来帮他捐款，那么他们要给这个大善人搞一个告别式，又后面又是钱的事情嘛，又是捐款的事情，一会儿啥子他的弟子又冒出来了，说当年如何如何，但是林家一直说，哦，这个灵王爷他这边一直说我们没得这些弟子，而且柴姑是有这个这段大因果，
嗯，
才成为这个神婆，不是说他修炼这个东西来的，这是他的使命，他已经完成了，就没得了。
嗯，他没说教哪个。
对，后面也捐了很多钱哈。
嗯，
这个就是神婆的故事。
嗯，哎，我前几天看过跟这个非常像的
啊，
是一个央视的主持人
啊，
他发了个微博，
嗯，
他说他女儿很小。他女儿有一天晚上睡觉之前突然给他说，他说我以前是住在四川成都的西边， 然后
不在外双来嘛，
喊我在成都的西边，然后我以前是住到那边的，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有点没搞清楚，他就问他女儿，他说成都的西边是都江堰吗？他女儿说不是，他说是他说了连说了几个地方，他女儿都说不是，然后他说的是北川吗？他女儿说就是北川。
北川不在西边吧？
但反正他就是这么说的嘛，他说的
北川绵阳那边的。
然后他就说的意思是，他女儿是2008年就地震的时候，然后可能是。对，有这个事情，他的前世可能就是以前就是在北川，
有啊，一直有过这种。
然后后头，因为他是身份是央视的主持人嘛，
不好说，
他不能说这些。那、他后头又补了一条微博，他说的，哦，后头才晓得，其实他这些地名确实，我们也不晓得他是咋晓得的。后头我问过他妈妈，他妈妈说是他妈妈教他的，他就只能补了个这么个，就很，也说不走。
有点找补嘛，有点找补的意思嘛。这个一直有，而且有个说法是，他们这种人叫再生人。
嗯，
在抖音上面就有，抖音上面我看到一个啥子，小子是一个小男娃娃。
嗯。
他从小就喜欢军事这些东西，他跟他妈妈说他是老三轮战的时候、越战的时候有打死了的，而且这个小子他们生活的状况，小子说得出来。
嗯，
就是我们当时跟我们的同志们蹲猫耳洞，
嗯，
抓住敌人，他们打我们，我们打他们那个。抖音上面那娃还有点火，有个十来粉丝好像，就是他是老三轮战的。
哎，我以前很早之前我忘了，我还看过一本就像那个姜白子看的那种小说。那个书上它有可能十多个故事吧，全是讲的轮回。那个书是佛教那个协会发的书，他就说是有这因果轮回的。我记得有一个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老几生下来他的鼻子就是一个很畸形的鼻子，然后就说其实是他前一世杀过大象，就是大概就是这种，大概就是这种故事很多个。我也看过这种小说，
对这种情况反正是有发生，但是我还是啊，我个人呢，只是我个人，大家有自己的看法。我个人今天为啥子把这两个故事讲到一起来比较？我刚刚上一故事完的时候，我也提了一句，我又觉得都要用这个挣钱的话，运营方式不一样，还有就是愚不愚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结果，我先说下这个朱老师嘛，这个林老师嘛，神婆老师，他后面发展很好的。这个郑东宫现在我看照片啊，应该是
香火鼎盛，
应该是吃票子的，
好吧？
而且他整个家族现在都在搞这个事情，对，建材行也在开，这边也在弄，而且当地还有一定势力，因为他那个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漫画，里面那个老大，他其实就是个庙的主持嘛。他会在民间有一些信徒，我说嘛，你不管用哪种方式，用宗教也好，用政治也好，
玛莎大
哎，哦，
玛莎大哉，
你主要只要能够把这些人给聚集起来，那你就是有能力的。所以他们家族在当地是发展很好的。然后我就觉得同样是玄学哈，这个就是这边是想点办法，就是运营的很好，那边就是说老子算哈，他克我就把他杀了，就是愚不愚昧的区别。还有哈，其实这个故事我个人不相信啥子借尸还魂这个，但这个有点破坏我们这个氛围哈。但是我说是我作为我只是这个不代表野地电波的立场哈，是我作为主播我爱本人。因为这个事情有点悬啊，但是星云那边最早火起来嘛，就是他之前是火了，但是最后得到认证，
是星云盖了章的嘛？
星云盖了章，而且星云这个东西是写到佛教杂志高的，今日佛教。杜老师刚刚也说他找了本小说，那这个全是用故事，对吧？那么我们把去脉一下，还原一下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啥子？就是云林哦，星云大师那边接到个消息说，云林那边跟日有家人现在有点火，他的故事是啥子？借尸还魂，
和我们的价值观是相契合的。
过去写一下，看一下，报道一下，那边过来商量说，哦，你们出道，你们是靠讲的这种故事。是这种耍法，耍的啥子？你们媳妇儿啥子借尸还魂了？那这个故事可以编，而且只有他自己晓得，对对吧？
正好我们也，哎，我们怎么说佛教也不好哈，就是意思是
不说佛教嘛。
对，正好是，我们也确实，我们也相信这个因果循环、报应、善恶，有这么一个故事相佐证，何乐不为呢？就发到我们的杂志上嘛。
对对对，
共信徒参考
哦，等于说也推波助澜，推到时候就现在所谓的网红推手一样嘛。等于星云大师是个 MCN。
你官方盖了章的这个事情可信度就很高了。
哦，就弄过来之后，这么多年发展哈，钱也挣了，势力也有了，但人家好事也挣，这是个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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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比如说去找他那些信徒，那需要心理治疗，有这么个神人，财姑又不画符又不起乩，摆几句就对了，这个也对啊，钱也挣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前面那个王宝勇呢还是太愚昧了，书读少了，都是想吃玄学饭嘛，说的直白点儿，人家这边是编故事运营 MCN 要先出道，有点注意了之后，然后找大师盖章，然后慢慢的运营，而且人家是整个家族的投入，他现在是啥子娃儿媳妇儿都在运营这个正统宫，后来有自己的宫庙起来挣了钱，他那个他一个人确实不懂，算有点问题哦，命不好就把他杀了，
有嘞。
对，就是个愚昧的问题。对，这个就是今天的故事嘛。
OK， 很精彩，这两个，而且相得益彰。
哦，反正就是大家听完之后把这些东西再说一遍哈。古往言之，古往听之。
再说一遍，我们是讲故事的人。
哦，我们是讲故事的人。哦，不要去啥子，我们啥子传播封建迷信啊那些。而且我个人我刚才说了，最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运营的问题。对吧？
我们甚至没有说它是一门生意，我们只说是有人在经营他的这个事业嘛。
哦，对，那行吧，反正这种方式，如果两个小故事，或者将来甚至更多的三个，因为我其实有点儿的这个情节，就是我之前我们讲过嘛，我们杜老师小的时候看电影，一部电影三个小故事，那种我觉得很有意思，
最好是最后还串得到一起的，
那种就很有意思。有段时间我们那个 Y2K 的时候，有点喜欢这种格式，那个时候导演不晓得为啥子喜欢这么拍哈，我们有点这情节，所以那天评论区一个朋友一说呢，我们也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对，然后有这种问题留言嘛，你不喜欢这样子，我就喜欢一个故事，或者是我喜欢。再多来几个集锦，我们整个跟故事会一本小杂志翻手上几个故事，都可以留言。那行，今天故事就这样子。
好嘞，
这里是野地电波，我是 Y，
我是多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